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从今天开始，我们继续一起来研讨《中观经论》的第九章“现象与实性之中道”。在讲这章之前，我想稍微复习一下，导师这本著作的安排。在《中观经论》的秩序，导师有提到，中观学值得称扬赞叹的有几点。一个是大小共观，就大圣小圣互相贯通，像空缘起，这个都是共大小圣的。中观所说的这些法其实是共大小圣的。另外就是真熟无碍，或者空有无碍。那在秩序的后面有提到，这空有无碍要了解这样子不偏一边的中道，这个方法很重要。这个就是中观的方法论。所以在中观经论，导师是分成12章来讨论。第一章是讨论中道之内容及其意义。因为这本论，龙树菩萨的这本论叫中论，虽然里面谈了很多空，但是不叫空论，却叫中论。那到底中是什么意思？所以导师就提到，这是中道。那什么是中道？那就有忠实与忠正的意思。忠实就是如实，不取着名相，也不落于对待，这样子终归一时，最后究竟处是一个究竟诸法实相。那另外还有中正，就是正道。那这样的正道能够纵贯性相空有，要包含性相空有，这是教身二谛。就中是体悟，教是言说，教导，那要有二谛来开展。所以中道有不苦不乐的中道，另外呢有八不中道，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要落于情感上。真正的中道不是说不落的两个极端，加起来除以二，不是。它是要用智慧。如果用情感的话，不管在中间的哪一点推移，都不是真正的中道。是要靠智慧来纵贯性相空有，才是真正的中道。那第二章导师就探讨龙树及其论点。导师说，这本《中观经论》就是用现代语来阐释中论的深妙义。那以中论为主，中论的深观为主，然后再配合大智论的广行，所以有深观有广行，那才是完整的龙树学。所以这一章就是点出龙树菩萨跟他的论点，论点深观的主要有中论，广行广大菩萨行的就有大智度论、十住毗菩萨论等。那第三章是探讨缘起之生灭与不生不灭。因为中论它是大小共观，那声闻的正常道它是三法印，诸行无常，先从生灭无常下手，有无常观无我， 最后得到涅槃极境。而大圣下手处就是不生不灭，强调无生法忍，就是知道诸法不生不灭这样深刻的智慧。在这一章说明大小共观，缘起的生灭与不生不灭是互相贯通的，三法印即是一实相印。第四章探讨中道之方法论。很多人学中观，以为说照音明的方式可以体悟中观。导师点出来音明的论证方式中音喻，先要提出自己的看法，然后来辩论论证。但是真正的中观用这个方式是行不通的，像涅槃的就是立敌不共许，立论的人跟对方不共许，也没有恰当的譬喻来譬喻涅槃，所以用这种音明的方式在世俗上的论证可以，但是要用它来体会中道是无法达成的。里面有提到圣教量、比量跟限量，我们透过文字般若再来进一步观照般若，最后入实相般若。第五章是探讨中观之根本论题，如中论第24品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所以中观的主要论题就是缘起、空、假名、中道。这一章就是在讨论这些根本论题。第六章讨论八部，就是八部中道或者八部缘起。那是哪八部呢？就是不生不灭、不长不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那要否定的法很多啊，为什么只有这八部？为什么不十部、十二部或更多呢？在这里点出来，生灭跟有无有关，它是跟法体有关，断长跟时间有密切的关联，一意那是跟空间有关联，来去又跟运动有密切的关系，所以一切法离不开法体、时间、空间还有运动。因此这四个已经包含了所有的一切法，如果在这方面正确的了解，破除偏执，就可以悟得中道。所以第六章讨论八部，第七章讨论有时空动，这个有就是进一步说明有无或生灭，时就是说明时间的长短，空就是说明空间的一义，一义的内涵很广，有一单一跟杂多，或者是综合的整体与部分的，或者平等与差别，内涵包括的很广。动，动就是来去。第八章讨论中观之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就是我们一般讲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什么相可以取着，这实相其实就是空相。但是除了空以外，它还包含一切事事物的缘起。因此如《法华经》所说，佛与佛能够究竟诸法实相，如是性相体力作因缘果报，本末究竟。所以了解诸法实相，除了 知道体悟的空以外，对于因缘果报性相也都能够通达啊。这是中观的诸法实相。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是进行到这边。那么第九章啊，现在就是要讨论现象与实性的中道。导师在中观经论的自序最后提到，导师主张融会空有，但是所融会的空有不是空中与有中硬要把它融合，不是啊，而是从即空而有，即有而空的中观中，是真妄理是性相空有平等与差别，能够得到相依而不相爱的总观啊。老师说幕后几章就是着重在此，所以幕后这几章就是着重在性相空有真正的融贯啊，不要偏于一边。所以第九章啊，就是讨论现象与实性的中道，只有分成两节。第一节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太过不及与中道。太过就是空的太过火了，本来不应该空的也把它空掉了，这是太过。不及就是对空意了解的不够透彻啊，这是不及啊。中道就是不要空得太过火啊，那对空意也有恰当了解，那才是中道。第二节就是讨论即离与中道啊。即就是比较着重在同一平等，离就着重在别异差别啊。我们性相其实都是不一不异、不即不离的啊。啊，如何能够恰到好处掌握这个中道啊？第十章是讨论二谛啊，就是圣义谛与世俗谛。有的偏于圣义谛，有偏于空啊；有的偏于世俗谛，有偏于有啊。如何能够正确的了解二谛啊？依着世俗的缘起了解毕竟空啊，虽然了解毕竟空，又不爱缘起有啊，这个很重要。第十一章是中道之实践啊，体悟中道。一般来讲，有渐修，有顿悟啊，有的悟了偏真，有的体悟圆中，就圆满的中道，不是只有偏于空真啊，它能够圆满的真熟二谛并观。所以这是十一章啊，中道的实践。最后一章第十二章就讨论空中与有中啊，空中除了谈空以外，他还谈有。有中除了谈有以外，也有谈空。那空中有中都有谈空，也有谈有，到底它真正不同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导师在这里点出来，一个是方法论的不同，另外空中是以毕竟空为究竟了义，而有中是认为毕竟空一切法空是不了义啊，从那根源来看出它的差别啊。好，这就是后面几章在着重如何不偏啊两边能够达到中道。所以后面这几章对于我们如何能够不偏两边啊，能够正确掌握实相的中道，非常重要。好啊，我们回来看讲义。现象与实性之中道啊， 好，缘起是侧重于现象的，所以我们这一章的现象跟缘起有关。缘起在说一切有部比较偏重于有为法，此有故必有，此无故必无，此生故必生，此灭故必灭。在大众部就把缘起看成是佛出世也好，不出世也好，这不变的理性。我们这边在说明上比较偏重于现象，现象的说明。缘起是侧重于现象的，而性空是侧重于实相本性的。所以这个标题现象是配合缘起，实性就是实相或者性空。我们一般讲缘起性空，缘起性空。这里所说的缘起是着重在现象，性空是着重在诸法实相。谈现象有时候会比较容易着重在差别方面的说明，而性空比较着重在理性的平等上面的说明。一，佛法来看，现象与本性的中道是甚深的，要如实恰当的把握它。佛法的说明诸法实相，以此相对的二门为方便，这二门就是缘起与性空。导师在《般若经讲记》有这么一段话，佛法要人在存在的现象上去把握本性空，从一一的各种现象上去把握本性空，同时在毕竟空的实相中了解现象界的缘起法。这句话就是我们这一章的标题啊。我们要了解性空，那色不异空，空不异色啊。要了解空，不离开一一的法，我们就在一一现象上掌握本性空，但是不要只落于空，同时在毕竟空的实相中了解现象界的缘起法。从缘起来明性空，性就是自性的意思，自性有几个含义，就是实有性、独存性、不变性。我们佛教讲缘起，就是破除主宰性、实有性，破除独存性，破除不变性，破除这些执着，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空。所以从缘起来明了自性空，依着自性空明缘起。如果不能够适中的恰到好处，那就有太过于不及的误解。太过就空得太过了，不及就是对空义的了解还不够透彻。本来佛法以内的各宗派对于空有都自以为见到了中道义，可是在把握空有中道义的中观者看来，各宗派所了解的中道只是近于中道，而多少不偏于此就偏于彼，要么就太过，要么就不及。好，那导师底下就从三个角度来探讨太过不及与中道。如科判第二，先谈汉传的般若三家，从汉传的三宗来谈。 那另外在讲义242页科判大写三上面，另外再举藏传的中观三家，西藏所传的三家来谈，这边也有举泰国派、不及派以及广论的正见，菩提道次广论的正见。另外在讲义247页有印度所传的大圣三家，这就是大圣三系，性空为名，虚妄为事，以真常为心。从这大圣三系来了解对空有的掌握如何，哪些是太过，哪些是不及，如何才是中道，这是这一节的架构。好，那我们回过来讲义238页，先看我们汉地所传的般若三家。依中土所传，对于二地空假有三宗的传说，其智林法师与隐士周勇，这个字有两个发音，一个是鱼，一个是勇。鱼的话那是指传说中的怪鸟，勇有几个意思，一个是严正或者敬仰期盼的意思，另外就是大头。我不晓得这一位他头是不是很大，他父亲给他取了这个名字，我们就暂且称他为周勇。倡导这三宗说，这三宗的思想渊源很早，如智林法师写给周勇的信中就提到，智林法师在年少的时候，大约20岁，他就曾经听过一位长安的长者说过三宗论的说法。三宗论的说法当时在关中颇为人知，所以这个是早就三宗的说法了。罗什法师来关中时，关中就有这三宗之说，不过传到江东还要迟一些。这三宗如下一页所说的，一个是空假名，第二是不空假名，第三叫做假名空。这字长得都很像，那有什么差别呢？我们再慢慢叙述。好，这里提到其中一个是究竟的，那个是第三家的假名空，是究竟的。另外二说稍微差一点，另外二说就是空假名与不空假名。空假名与不空假名在佛法属于不了义，假名空才是究竟了义。这周勇的三宗他就是以空假名来破不空假名，另外以不空假名来破空假名，自己主张的假名空来双破两者，就破斥空假名与不空假名，唯有假名空才是中道的正义。后来三论中就经常谈这三宗。好，这是先总标有这三宗，以下我们分别来说明。首先谈不空假名，不空假名的重点大家可以记一下， 那就是假名是不空的。世俗地的缘起假名是不空的。那因为它空的不够彻底，所以它就是不即派，对空的了解不够透彻。他主张的宗义是说，缘起无始性空，在真谛方面是缘起没有实在的自性，是空，但是世俗谛假名是不空的。不空假名，如大圣玄论说，不空假名者，但无性实。的意思就是缘起无自性空，这是真谛。这句是在描述真谛，那是无自性，没有实在的自性。但是有假名，这个假名是不空的，假名是有的，这是世俗谛。世俗的假名不可全无。有一个譬喻，如鼠蝼蛎，像松鼠在吃栗子，里面的果仁吃掉了，但是壳还在。那用这个来譬喻，里面的果仁吃掉，那是指自性空，是真谛，但是壳这个世俗谛，并不是全无。此说诸法从缘起，缘起有没有实在的自性，没有实在的自性，我们给它安一个名称叫做空。所以空只不过是没有实在的自性而已，不是什么都没有。而假名是不空的，所以这一宗对二谛的看法是说，缘起无自性，因为空，这是真谛。而假名不空是俗谛。此不空假名中，古人比喻为如鼠蝼蛎，他虽然知道没有实在的自性，无自性成为空，可是还存着假名不空。如松鼠吃栗，中间的仁的果肉吃光了，但是外壳的相还在，用这个来说明假名不空。这因为他们以为现象界不能说什么都没有，如果一切皆无，就会堕入断见邪见。老师说这本是对的啦，但是呢，如果以为若说有就是不空，问题出在这个不空啦，他认为不空就是有，那就不能够与空相成而无碍，因为空的正义只是没有自性而已啦，不能说假名不空，如果认为有就是不空，那就不能够跟空相成无碍，这样就不恰当了。主张假名是不空的，所以对于空义的了解还不够，这是不即派。第二家空假名，大家也可以注明一下，它就是把假名也空掉，这叫空假名。那世俗的假名只要是无自性就好嘛，不一定连世俗的缘起也都把它否定掉啊。如果连假名都空掉的话，那就太过了。不空假名中，空的不够， 而这空假名中又空得太过火了啊，始终以为从缘起法的假有意来观察因果事相等啊，这是属于世俗谛，以真智去观察的缘起法无不皆空，即是真谛啊，他把缘起法也空掉了。大圣玄论说，这第二家的空假名，为此四谛举体不可得，这个举有全部的意思了，就整体全体不可得。若作假有观，全体都是四谛，若作无观之，整体都是真谛。有一个譬喻，如水中暗瓜，我们用手按刮入水，那刮随着手沉入水中，在外表看不见呢，那用这个来譬喻是真谛空，然后手一出刮就浮起来，用这个来譬喻世俗谛。我们看脚注第十啊，最后一行，手举瓜令体出啊，手一放开啊，瓜跟手浮出来啊，这个是在譬喻世俗谛。手按瓜啊，令体没啊，这个来譬喻真谛。此空假名者，以为空。是要连假名也要空掉的啊！空是能破因缘假有，这假有不可得。此中以为真谛空，能空破因缘假有啊，连因缘假有把它空掉了，那就空得太过了，也不能把握空有之中道。他虽承认一切法空，但不能即空而善巧安立于有，成为得此无彼或者得彼无此的二谛不相及。也顾了这边就顾不了另外一边，这是太过派。空假名是连假名也把它空掉了，那就太过了。第三宗就是假名空啊，那意思就是假名非实有，当下就是空啊，它的假名就是空啊，这是中道，就是缘起的假名，它非自性实有，当下就是空啊，所以假名就是空啊，缘起就是性空。三论中的正义是假名空，简说为假空，缘起是假有法，假有它是非真实性的，就无自性，非实有性，而非真实有我们就称它为空，所以缘起是假有法，这样的假有法非自性实有，也就是空啊，所以缘起就是性空啊。假名宛然现处，无自性即是空啊，它不破坏缘起假名，因此与空假名不同啊，空假名是太过了，连假名也空掉了啊，但是这中道的假名空，它不是无缘起假名啊，它不破坏缘起假名，因此与空假名不同。另外，假名空啊，这第三家也与不空假名不一样啊， 因为不空假名是认为假名是不空的。但是呢，第三家认为空是即假名，它不是离开假名而另外观一个空，它就在缘起事相上了解它非真实有，无自性，当下就是空。即假名非实有，名为空，所以即假名为空，与不空假名认为假名是不空的这一家主张不同。大圣玄论说，假空者虽然是空而宛然假，这里的宛然是真切的意思了，真切如实的，虽然是自性空，但是因果缘起它还是宛然有，虽然假而宛然空，它还是毕竟空的，空有无碍，如此方可说为中道。古三论师以这第三宗的假名空为正义。这样的假名空与天台家的即有即空相近，导师就举三论中所常说的这假名空以下分别跟天台宗还有菩提道水广论还有中土的三论宗就是周永所说的三宗论拿这三宗与天台家广论还有中土的三论宗来比较说明。三宗论里面的假名空与天台家的即有即空相近，另外菩提道是广论，西藏传说龙树学于圣义地有两派，一是即无所住，二是现空如幻。这个现就是现象，就标题的这个现象缘起，空就是实性性空我们看一下角注十三引文的第三行，立圣义有两名，许圣义地现空双聚就是现象缘起的现象与实性的性空双聚就不偏一边了两个现象与性空缘起性空同时具足，这个名为理成如幻那么如果许圣义地唯有于现境断绝系论他只有断绝系论，那就名为即无所住那后面导师也会提到，像大智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系论当他悟得毕竟空的时候，那是一切都是空的。这个就跟即无所住比较相合另外方便将出毕竟空沿土熟生这是空有定观这个就是与现空如幻相合。另外我们再参考一下角注十四这是下一节提到，如果从修行体悟来说有两类，一个是悟真谛，一个是悟中谛。悟真谛，当体悟第一谛时，一切差别现象都不显现，一切都是平等的，觉诸系论的， 唯有平等一位之力，是名淡空偏真。这些淡就是仅仅的啊，仅有空，并没有空有并观啊，偏于真啊，俗这边就暂时不显现。而悟中谛啊，是悟得理性平等一如。当下即是差别宛然的现象，现象差别宛然，而当下即是即灭平等啊。这真俗并观哈，为中，就缘起的现象啊，与性空都是如幻的，无碍的。菩提大士广论可以不承认有此二宗，但不能否认西藏从印度所传却曾有此说。即现即空，就在缘起的现象当下能够体悟毕竟空。即空即现，就在毕竟空当中能够如实的知道缘起如幻有。这样的现象与性空都无碍，这是渊源于龙树学的。中土的三论宗近于此宗，此种思想是循僧肇法师的不真空论而来。肇论里面有不真空论，那我们先了解不真空这三个字哈，我们中文字哈有不真空、不真空啊，这个各种组合有时候意思就会有出入啊。这里的意思呢是不真就是空啊，好，我们看下面引文哈，欲言其有。我们要说有嘛，可是这样的有只不过是假因缘而生啊，并不是有实在的自性生。由于没有实在自性的生啊，我们不能说它是实有啊。那想要说它是无嘛，可是这缘起的万事万象都已经现行，事相行现，不即是无啊，并不是什么都没有，非真，就是它非真实有，非真就是不真呐啊，非实有就是非真实有就是空啊，所以不真空。然者不真空意啊，于此就显现出来。我们看下面这个譬喻更好了解啊。故放光云，诸法假号不真啊，诸法都是假名呢啊，不是实在的生，不是实在的灭。譬如幻化人，像佛有神通啊，变化化成一个化人。确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化人非无幻化人，不是说连幻化人都没有还是有这个化人。可是这个幻化的人非真人也，非真人就是不真那幻化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它是空啊。所以是有幻化人但是这样幻化人是不真的所以叫不真空论。好，三论中传此为假名空说一切法空，因为不只是圣意无自性空，连 世俗也不会执着它是实有，故非不极，因为不极派他认为假名是不空的。虽然空而不破坏因缘，缘起假有，因此也不是太过，太过派它是空的太过火了，连缘起假有也把它破坏了。但是三论中的正义假名空，它是不破坏缘起有，它也不会认为假有是真实不空，它是主张一切法空，所以能够得现象与实性的中道。好，我们归纳一下，就是汉土所传的般若三宗，不空假名，他是认为世俗地的假名是不空，所以对空了解不够透彻，这是不极派。第二家空假名，是把世俗的假名也空掉了，这又空得太过了，所以是太过派。第三家假名空，假名是非实有，当下就是空，所以它是空有无碍，缘起假有，当下就是空，它是空有无碍。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来谈西藏所传的中观三家。